12月22号湖南省长沙市梅溪湖，它有个小区叫核能普利小区，发生了外卖骑手跟小区业主的冲突。那么这个冲突迅速发酵，现场视频显示，冲突最早发生的是外卖骑手和路人发生的一个碰撞，另外有一个业主也介入冲突，然后就讲了一些狠话，然后这个狠话呢就迅速的在外卖骑士的群体当中传播，就点燃了这个外卖骑手的愤怒情绪，结果大量的这个外卖骑手就聚集到了这个小区门口，就把他们给围起来，要求道歉，业主不肯道歉，然后事件就不断的升级，基本上目前成为这个舆论的焦点。在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压力加大，基层民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激烈，其实都是底层。当制度性的问题不能讨论的时候，当真实的不满不能正常找到出口，那社会情绪就会在最脆弱、最相似的群体之间相互碰撞，就是底层对底层，弱者对弱者。那当然，这个外卖员的愤怒肯定不是仅仅源于一次交通纠纷，这个业主的失控也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外卖骑手，他们都是被高压、被萧条挤压的人群，所以彼此之间的情绪爆裂，真正该追问的结构性问题就没有人问。那今天有两篇稿子，一篇是华尔街日报，一篇是新华社。那么新华社跟华尔街日报这两篇稿子呈现了两个不同的中国的景象，一边是中国在电动车、机器人、芯片、航天等领域正在奋力冲刺，习近平要求科技自立自强，要不断的缩小和美国之间的差距，要追赶。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是地方财政吃紧，债台高筑，然后是工资拖欠、账款拖欠，然后这个市场就业乏力、消费低迷构成的一个经济困局。这一头是奋力追赶，这一头是经济困局。这两条看起来都是平行的叙事，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层次的症结。中共制定的国家战略重心和资源分配方向系统的偏离了以民为本，主要是服务于和西方的长期竞争，就是要斗，共产党就和西方斗，而经济运行的主角也从非常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转向国家控制资源和地位的国企、央企。今天国资委召集央企的负责人开了一个央企负责人会议，习近平发表重要指示，然后李强去做讲话，国资委每年都召开一次这个会议，今年突然把这逼格提高了，提高到总理来参加的地步，说明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共更加依赖国企跟央企。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显示，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投入规模空前，从2020年到2024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了 50%，国家基金每年向本土的科技项目投入数以千亿计的美元，电动车、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芯片、生物科技被列为战略重点，那么各地竞相上马，产业园跟扶持计划。但这种由国家强力主导的投资正在形成严重的错配，大量的资金流向亏损企业跟产能过剩的行业，地方政府用财政跟融资平台输血，阻止僵尸企业出清。僵尸企业是啥？万科就是僵尸企业，碧桂园就是僵尸企业，阻止他们出清就不让他们倒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对企业的国家补贴已经拖累中国 GDP 2%。那么2023年成本大概接近8000亿美元，将近是56000-57000亿人民币。那与此同时，原本更有就业吸纳能力的领域却持续在萎缩，房地产、教培行业在下行。那么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资本密集，用工有限，习近平的新制生产力是无法消化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所以中国的城市青年失业率接近 20%， 所以就业岗位的创造速度明显的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在河南渑池这样的县城，科技支出逆势增长 50%，但是财政收入又在下降，教师环卫工资被拖欠，但是他们投资机器人产业园正在推进，而基本的公共支出却捉襟见肘， 这种重科技轻民生的资源错配，在中国的基层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情况也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基层的负责人，当他有野心升官的时候，他就干这样的事情。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每个月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700美元，农村有几亿人每天靠几美元维持生计，房价自疫情以来，他说跌了 17%， 这基本上是拿官方数据，而且不确定性使得家庭压缩开支，社会保障薄弱，进一步的加重了居民多存钱少花钱的倾向，所以内需难以成为增长的引擎。其实别人是没钱，有钱还不花吗？存钱的人基本上他们不是穷人。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华社报道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就是从官方的层面明确了另外一条路线。习近平在对央企工作的指示中强调，中央企业要服务国家战略，要当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主力，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并且要求他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所以李强又在会上进一步的要求央企在重大基建设施、新型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保障、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担纲主力，并且在国资国企改革中走在前列。这一系列的表态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它被寄托在国企、央企的体系上。那在现实运行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源、信贷、土地、项目审批、政策红利继续向国有部门集中。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虽然仍然贡献了大部分的就业和税收，但长期面临着融资受限、监管高压、政策不确定性和远洋捕捞式的执法等压力，它不仅难以获得平等发展的空间，甚至在很多地方被当作财政困境下的提款机。结果是最能够创造就业、最能够激活消费、最能够推动服务业和中小创新的民营经济被系统性的边缘化，国企央企主导的重资产、高补贴、高政治任务型的产业不断的扩张，却难以形成和投入相匹配的社会回报。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就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的逻辑。一方面，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不是提高人民的福祉，也不是优化就业结构，而是围绕着中共的科技自立自强与西方长期竞争所构建的所谓的战略堡垒，也就是以债务飙升为代价，以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为成本。那么这条路线仍然被视为中共的核心战略目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经济组织层面，中共把希望寄托在听指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企央企体系，强化中共对这个体系的支持，尤其是政治上的支持，而不是让那些更具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政治优先、国家优先的模式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就会变成投资不断的堆高，效率持续下降，出口被用来对冲内需的疲弱，科技项目轰轰烈烈，普通人的收入和安全感持续的下降，这就是中国不断强化的这种结构状态。华尔街日报援引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话指出，中国真正的机会在于转向消费，削弱国家对企业的过度扶持，补强社会保障体系，让市场把资金引向更需要的地方。但他说，这需要勇敢的选择。有没有勇敢？当然没有勇敢。从央企会议释放的信号来看，中共的选择已经非常的清楚，继续沿着国家主导、自给自足、对外对抗的道路前行。综合来看，这两篇报道呈现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失衡，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的困境，它源自政治目标对经济逻辑的长期压制。当国家战略把竞争对抗置于人民福祉之上，当资源配置是围绕着国企和央企而不是民营企业，当经济要求首先服务安全跟权力结构而不是就业和收入增长，结果一定是科技在突进，民生在溃败，投资在膨胀，消费在萎缩，社会更加脆弱。这就是中国当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个问题用朴素的民生角度来问，就是钱去哪儿了。